到西山别墅去找沈万三，结果空去白回。他做梦也没想到，在回来的路上竟遇上元朝的残部，为首的这个家伙叫驼彦帝，战败长恒，把燕王追得上天无路，入地无门。正在这千钧一发的紧急关头，突然来了个人，这人穿白挂素，一身重孝，大喝一声，把驼彦帝刺于马下。燕王大吃了一惊啊，说这是神人呢、啊、怎么这么大的能耐。再看这个人30左右岁的年纪，五官貌相，长得十分威武英俊。燕王赶紧从马上跳下来，深施一礼呀、啊，请问恩公尊姓高明。这个人本来不想报名，但是又没说过瞎话，这才报出名姓。我乃花枪太保田在彪。这一句话，朱棣是又惊又喜呀！啊，您就是盖世无双、赫赫有名的花枪太保。哎呦，恕小王眼拙，我可见着亲人了。朱棣说完，拉着田在彪的手放声痛哭。这就应了那句话了，久旱逢甘雨，他乡遇故知，洞房花烛夜，金榜题名时啊。据说这是人生的四大喜事，一点都不假。那位说田在彪这些年都上哪儿去了，怎么今儿个突然在这儿出现了呢？在前套明英烈咱们曾经说过，朱元璋领着100万雄兵统一全国，平灭大元。当领着各家功臣回到北地燕京，他就有点变了，听了马娘娘跟韩金虎的话，在酒里头下毒，以庆功为名，打算把田在彪、常茂、于皋、丁世英等等等置于死地。结果这个事儿呢，叫小撮子徐芳给探听出来了，事情不但没成功，结果还弄砸了，才引出18家太保大闹北地燕京，火烧小庆功楼。于皋一怒之下一箭射死太子朱标，好悬没要了朱元璋的命啊。后来经过老公主朱玉环的排解，胡德海从中和稀泥，才把那件事儿平息下去。事情虽然完了，田在彪越想越生气呀、啊！小伙子心里的合计，这朱元璋算个什么东西？怪不得都说呢，龙眼无恩，翻脸无情啊！我刚才出事几天，立了点功劳不算什么，就拿那些人来说，浴血奋战，出生入死，好不容易把袁达子赶走了，江山初定，他就安下害人的心了。那么以后天下太平了，用不着我们这些武将了，朱元璋还得怎么地呢？韩金虎、马娘娘这样专权挡道，没有好人的活路啊！所以田在彪越想越寒心，越想越生气，来了个不辞而别，弃官逃走。那段书咱们都说过了， 那么田德彪上哪儿去了？外人不得而知。小伙子没什么亲人，就回到山西太原府管辖下的周家寨去投他老师周坤。咱们书说简短，爷儿俩一见面，周坤就问说，孩儿你怎么回来了？田在彪口打嗨声，把以往的经过详细讲说一遍，最后他向老师表示，我无异于功名，当官当够了，从今以后就守在师父的身边务农为业。我这多好啊，何必跟这些人在一起怄这个气呢？周坤一想也好，我孩儿你要真这样的话，为师我收留你，咱们挣来稀的吃稀的，挣来干的咱们吃干的，在家里头一待何乐而不为呢？就这样田代表住到师父家了。利用这几年的时间，田代表可没闲着，跟老师二次学艺。周坤呢，知道自己身体不好，一天不如一天，趁着还有三寸气在，把压箱底的绝招全拿出来传授田代表。所以这几年的功夫，花江太保田代表这能耐比当初又大得多得多。不管是弓刀石还是马步剑，样样都超过了过去。与此同时，他还跟老师在一起研究兵法，什么孙子兵法，什么战法十三篇，十七条禁律，五十四斩，攻杀战守，斗隐埋伏，他看了不少的兵书啊。随着日月的消磨，田代表越发老练了，跟当初截然不同。这是一方面，可另一方面呢，生活过得不太好啊，坐吃山空，分文不入。以前还凑合，到最近这两年，甚至连锅都掀不开了。要说这爷俩的能耐，吃口饭还困难吗？不过这两个人非常耿直，斜的不做，歪的不娶，就吃这点老本儿，结果这个家过累喽，最后啊连锅都掀不开了。周坤晚年呢，由于伤力过度，大口吐血，最后爷俩是走投无路啊。田代表一看这怎么办，为了自己拖累了老师，后来一商议说，咱上北地燕京去找常茂。因为田代表听说了朱元璋临回南京以前把常茂留到北地燕京，让他领着三万人马在这驻守，常茂跟自己处的不错，到他那儿去吃饭不成问题，弄俩钱给师傅治治病。就这样爷儿俩套了辆车，万水千山来到北地燕京，结果扑空喽。二年以前呢，这长毛就跑了，上哪去了不知道。田代表到了北地燕京，俩眼一抹黑，这怎么办？本来爷儿两个就没钱，还住在店里头了，人吃马喂，简直好像泰山压顶一般呢，把田代表逼的身边带的东西车全都卖了，要再卖啊就卖盔甲和自己的战马和宝枪了。那不到这逼的没办法的时候，这个东西舍不得卖啊。正在这么个时候，周坤病入膏肓，没法治了，老头子于是长辞。田代表啊又把战袍卖了，把宝剑卖了，算买了口薄皮的棺材，就埋到这块坟地了。今儿个是七天，田代表给老师上坟来，要不怎么穿着一身重孝呢？您说这事儿巧不巧，正碰上四殿下朱棣。 本来田代彪不想管，他认为老朱家没好人，朱元璋就不是东西，他儿子也不是好饼，他爱死不死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现在又不是官，我就是我也不管。可后来又一转念，人焉能见死不救呢？封文四殿下朱棣跟他爹截然不同啊，不管从哪方面也不能见死不救，最后才打定主意出头露面，枪挑涂彦帝，见着四殿下。这就是田代彪以往的经过呀。当然这个事情他没有跟朱棣详细讲，也没那个时间，朱棣早就知道田代彪啊，威名远播，无人不晓，可以说是常胜将军，如今正在用人之时，要有田代彪给帮忙，那可就有了依靠了。所以朱棣下定决心，说什么也不能放田代彪走，在这苦苦的挽留。田代彪这个人忠厚老实，你别看背后下挺大决心，又咬牙又跺脚，结果情面难却，被燕王说的心活了，这才点头答应。不过田代彪要求了几个条件，第一，得给我老师好好出殡；第二，我保王驾遣使是临时的，我愿意什么时候走什么时候走，到了时候咱们君臣别闹翻了。哎，燕王全都点头答应了。就这样，田代彪把花枪一晃，召集逃走那些亲兵。那些亲兵呢，一共四五十个，有几个死了，绝大多数都没死。一看四殿下得救，这帮人又回来了。田代彪一马当先，杀散北国的军队。你别看北国有那么些人，都是乌合之众啊。他一看涂彦帝已经死了，人无头不走，尤其这块离着北地燕京不远，如果大部队开来他们怎么办？所以打了一声胡哨，各自散去，这个围就算给解了。田代彪带着这些亲兵保着四殿下平安回到北地燕京。转过天来，长恒也回来了。咱们上文书说过，长恒没受伤，战马惊了，可这马跑过了劲儿，他就不跑了。就这么的，长恒又回来了，一看四殿下平安无事，又得了花枪太保田代彪，真是喜出望外啊。四殿下传旨，就现有的条件是隆重祝贺。那要说怎么还现有的条件呢？没钱，一切都得节衣缩食啊。田代彪也很受感动，利用这个机会给老师重新换了棺材，重新修了坟墓。咱们简短解说，没过几天探视的禀报，活财神沈万三讨债回来了。燕王一想啊，还得有钱呐、啊，上一次扑空了，这回还得去，说什么把银子得借出来。他留下田代彪跟长恒在这看守京城，带着姚广孝和焦孟二将起身赶奔西山。等一到了西山别墅，沈万三得着信儿了，一听说四殿下二次来找他，他不得不露面了，命人大门张灯，二门悬彩，红毡铺地，把燕王接进府里。四殿下一看沈万三这个家比那王府都阔呀，围墙都有一丈八尺多高，四角都带炮楼的，光庄客人家就养着三四千人呢，就即使有流寇也攻不进来，要不就沈万三敢在这儿住吗？另外沈万三本身也有能耐，想当年当过师范太保，功 弓高矢，马不借，样样精通，要比田代彪、长衡比不了，一般的还不是他的对手。虽然说今年六十挂零了，看上去就像五十左右岁，红光满面，脑门子倍儿亮，足见人家有钱，营养丰富。分宾主坐定以后，沈万三拱手说道：王家千岁，您留的信老朽我看过了，您打算管我借钱，不错。沈老英雄，您跟我爹过去就有一面之识，我听别人跟我讲过，不管怎么说，咱比外人近着一层，小王遇上困难了，我打算管您借点银子，日后加倍奉还。可以可以可以，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呀。既然殿下看得起老朽，借点钱算什么呢？那么请问有个数没有啊？您打算借多少？还没等燕王说话，姚广孝在旁边说话了：阿弥陀佛，老英雄，我叫姚广孝，在王家千岁手下当军师，我们来以前都合计了，管您借钱借多少，这玩意儿很难说，老僧打算问问您究竟有多少钱吧。沈万三爹是什么摸我家底儿来了，那我能说实话吗？哎，军师，这玩意儿我有多少钱我也没个数，你们不是借钱吗？最好你们先提出来。最后讲来讲去，燕王说了：修到北京，修万里长城，养军队，招散黎民，样样都得要钱，而这些钱都得沈万三负责。谁知道有多少？您是活财神，有多少您干脆就拿多少得了。沈万三一听鼻子都红了，他舍不得，把脑袋晃得跟梆啷鼓一样。最后姚广孝一看这个人光恭敬不行，干脆就刚柔并进了。想到这，姚广孝把脸往下一沉：弥陀佛，老英雄，你不要推脱了，我看燕王千岁是有道的明君，礼贤下士，对你两次拜望，而且有言在先，借钱还加倍奉还，我们不是白使唤你的钱呢，你何必这样？如果我家王家千岁不讲情面，老主当年就跟你有仇，要报前仇怎么办？再者一说呢，有钱的人都不敢在这儿住，为什么独你敢在这儿住呢？你当初是襄阳王铁木耳的干儿子，听说你现在跟猿人还勾搭连环，你看猿人禽鸟各地不上你的西山别墅，什么原因？哎，如果我家燕王千岁揪起这些事儿，你是叛国投敌，欺罪不小啊！要抄了你的家，你的银子一两也剩不下。我说这话对不？沈万三一听，好像没拉到裤子里头，心里说话：这哪是借钱呢？哎呀，后来他一琢磨，可也真是那么回事儿。有道是光棍不斗势力呀，他真要翻了脸，我什么都没了。不过沈万三也不白给，眼珠一转，计上心来，他乐了：军师，殿下，好嘞，钱呢是身外之物，人嘎啦一降生，光屁股来的，早晚一咽气，光屁股走，什么也带不去，我要这么多钱有什么用呢？国家有了困难，我双手往外一交，还表一表我爱国的心肠。不过呢，我也有为难的事。燕王就问：那么老英雄，你把为难的事跟我讲讲， 小王只要能办到的，我给你解决。殿下，非你解决不可呀！实不相瞒，我六方妻子，这六个老婆就给我生了一个女儿，这个女儿叫沈凤莲。我也不是当着王家和军师的面夸我这姑娘，那可太好了。论模样，气死月里嫦娥；论才学，比一般的秀才还高得多得多，知书懂礼呀。今年是年方二九，到了成亲的年龄了。由于我要求的条件高，我女儿要求的也不低，就这样耽误到现在。燕王千岁，我可不是做买卖啊，你管我借钱行，我必须把这姑娘许配给你当王妃。你要答应了，我有多少钱拿多少钱。这事儿你要不答应，对不起，一两银子我也不借。你说这沈万三脸皮还够厚的啊，当着面直接说出来了。四殿下脸一红啊，你这事弄的，没想到他怎么冒出这么句话来。回头看了看姚广孝，这是军师就给做了主了。弥陀佛，老英雄，你说的当真。哎，儿女终身，这是大事，我能开玩笑吗？再者一说，我想叫我女儿当王妃，我要说话不算，岂不犯下欺君之罪吗？好，既然如此，就一言为定，老僧从中为媒，就把你女儿许配给四殿下。燕王一听，你这事干的，你得跟我商量商量。当着面姚广孝做主了。后来殿下说了，说这事儿我绝不搪塞，既然老英雄有这么个好女儿愿意许配我，我是求之不得，但是做王妃可不行。你不信打听打听去，中山王徐达的女儿叫徐金令，从小我们两个人就定亲了，那是王妃。你的女儿如果许配给我，自作侧王妃。什么叫侧王妃？就是二老婆。四殿下说这个事儿咱就交代清楚，你乐意咱这事就定下来，不乐意咱就作罢。沈万三一听啊，还有这么个岔头，侧王妃那也行啊。沈万三可不白给，他一看这四殿下朱棣长得是龙眉凤目，从他的经历来看，此人绝不是寻常之辈，早晚要取代朱元璋当了大明帝国的皇帝。那么我女儿呢，就是皇贵妃，那也不低呀、啊，我就是当朝的果仗啊。要钱有钱，要官有官，这买卖也合得来啊。当时沈万三向司殿下告辞，回去跟老婆商量商量，老婆也同意，这事儿才定下来，就把沈凤莲许配给朱棣当了侧王妃。详细的细节咱不必细说了，什么双方下定礼啊，走动人情啊。后来沈万三一心一意把所有的钱全拿出来，他告诉朱棣，你就准备车吧，有多少车你就套多少车，拉银子吧。您说这银子他都搁到哪儿了？搁在地面上他不放心，怕别人抢去，他藏到缸里头，埋到地里了。就这些年的怪，这家真发了财了。要说他家有聚宝盆，那叫神话，那不现实。总而言之，他钱就太多了，挖着银子挖了三个大坑，这三个大坑没法填，太大了。后来怎么办呢？正好修北京，把它灌进水去吧，三个大坑变作三座海，就是现在的东南海、北海、什刹海。当然这是传说，没有历史根据，不过通过这事儿就证明沈万三不比较活财神得了。自从把钱捐出来，
燕王有了钱，腰杆就硬起来了，大兴土木啊，变形高人呐、啊！这钱就是血脉、啊，现在有了钱了，却也粗起来了。姚广孝亲自动手绘制了一张北京城图，招募天下的姑娘在这儿修北京，修的是里九外七皇城四门，九门八馆一口钟，里城外罗城啊，把个北京修的比南京还要强得多得多。在解放以前，那北京城的规模就是四殿下朱棣那时候留下来的。要不现在北京历史有证可查，朱棣确实在这方面做了一大贡献呐、啊！不但把北京修起来了，把万里长城、燕落灯火台、驿站也都修起来了。另外呢，燕王在北京是大肆招募，报名的武要参加呀。长衡当了主教官，不出半个月就收了新兵50000余人。四殿下乐的用手点指的南京，这说话汗马两丈，我看你们猖狂到几时，只要我养成锐气，我一定是报仇雪恨。
听众朋友，刚才您收听的是评书《燕王早报》。